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老话说得好啊，没事别瞎嘚瑟。本来想露个脸的，没想到把屁股露出来了，多尴尬呀！这不，这两天中国就印证了这句话：本来想靠着大阅兵把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的标签贴在自己脑袋上。结果几天后就出了知名男明星啊于朦胧被跳楼事件。事发的小区呢8万块钱一平米，这可还是在北京遍地监控的地儿，愣是一点相关证据都没拍到。这事儿蹊跷和诡异的让广大网友直感叹，被拐卖到缅北园区的人转一圈把赎金交了还能回来。在国内这一个人竟然能蒸发得如此不明不白无声无息的。涉事人员不仅夜间在互联网上销声匿迹，就连说这事儿的热度也不停地往下降。这只手遮天的本领背后肯定是有如来呀。哎，如果说之前中国人只是对所谓权力有个粗略的印象，并不知其深浅的话，这一回可是真真正正让大家看到了。都说娱乐圈水深呢，这水是怎么吃人的？9月11日，北京朝阳东四环阳光上东小区发生了意外。有遛狗大妈早上6点遛狗的时候，发现有个小伙子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狗子呢闻到腥味狂吠不止。大妈心里一惊，心想着这肯定是出事儿了呀。楼上下来个人，用衣服盖住了地上小伙子的脸，说是自己的朋友。保安拨打了120，听着救护车啊鸣笛嗡鸣，大妈越想越觉得这事儿不对，心想地上躺了个人，我们这外人看着都难受，这所谓的朋友是怎么能这么淡定，而且上来就把衣服给脸盖上了的？而后面发生的事情更加诡异。在警方的通报还没出来的时候，这男艺人的工作室就主动发文称，该男星是酒喝多了失足掉落而亡，并且着重强调了全程没一点波折，更没有第三方胁迫。嘿，这可就有意思了，此地无银300两，听过没有？你们这么说，隔壁狗仔可不是这么说的。没错，这可能是中国狗仔最有用的一次。长枪短炮本来是想拍人家隐私的，没想到莫名其妙的把现场拍下来。网传的视频里，镜头对准了事发楼栋的5层，窗口里依稀可见几个光不出溜的人影，对话断断续续，能听见有人呢被折磨惨叫和崩溃的怒吼，随后是一声闷响，然后嬉笑声不在，几个狗仔一对眼神，坏了，摊上大事了。嘶鸣的警笛很快锁定了当晚到场的人，口供呢都挺一致，说本身啊9月10号晚上是在朋友家聚会，这男艺人是自己喝高了回卧室休息，并且反锁了门，因为大家兴致正好就没在意他。等早上6点散场的时候下楼，才发现惨剧已经发生，这话就挺经不起推敲的。毕竟如果说是朋友，那喝大了还能记得锁门，说明对方的防备心是很重的。而整个小区的纱窗啊都是金属纱制的，愣是能用手抠开，他这小身板又不是武松在世，哪有这么大劲儿啊？就更别提他坠楼的时候兜里还放了2块劳力士，这玩意儿又不是硬通货，揣他干什么呢？再看参加聚会的几个人，有该男星的经纪人和助理，演员高泰宇，编剧吉光光，导演程青松，演员宋一人。好家伙，一个个都说是这男艺人的朋友，可经纪人却发文表示说不对啊，我们家艺人跟他们根本就不熟。呵，这不妥妥的罗生门了吗？先说这高泰宇原来是艺人，3月份的时候退圈，说自己很难适应娱乐圈的游戏规则。而从他的表述里呢，说这男艺人跟他也一样，每天被各种强颜欢笑和潜规则折磨。没错，娱乐圈的潜规则这次是被拿到明面上来说的，一巴掌把中国什么法治透明的遮羞布给呼的稀碎。 因为呢，这男艺人本身很多年前就因为拒绝了女投资人递过来的房卡而被雪藏，好不容易有戏拍了，眼看着要上映，终于能翻身了，结果又出了这档的事儿。而参加聚会的人，编剧吉光光、导演程青松，那可都是在圈里魂名在外的老手，万花丛中过，就没有人家不摘的。就先说这程青松了，借着导演的身份，没少到处霍霍男青年。而这次给自己开脱，说有不在场证明，结果被网友打假，微信记录还是 P 的。而帮他做伪证的田海荣以前也是明星，曾经想一掷千金包养陆毅被拒绝了，但是没关系，人家背后靠山硬，有前夫留下的160亿身家和娱乐圈政界的不少资源，成功的进入文艺界，混的那叫一个风生水起啊！你问他老公是谁，这哥们叫徐明，当年跟薄熙来走得很近，曾经在重庆一起从事房地产开发，后来这不是薄熙来日薄西山了吗，徐明呢也就锒铛入狱，本身16年就该放出，谁成想急性心肌梗塞嗝屁了。而这大姐呢，在当年乔任梁事件中也替这程青松做过不在场证明。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谁是乔任梁，当年也是挺火的当红小生，结果突然暴毙。奇怪的是，参加聚会的也有这程青松，同时呢还有包括王思聪在内的一群人，也都是第一时间三缄其口。这其中的是非曲直你就琢磨去吧，嘿，一猜一个不吱声。而更妙的是，明明路人都拍到了程青松和房子的所有者吉光光一起出现在事发地点的照片，俩人愣是说你看错了，这不是我。而另一位同样参加聚会的宋伊人，曾经还是于朦胧的女朋友，可出事后更是跟哑巴了一样，极度的安静。更诡异的是，跟宋伊人颇为熟络的导演辛奇，也就是辛晓雄，网传他爷爷是国务院总理之一，主管北京的蔡奇蔡主任，也参与了这场聚会。最妙的是，哥们儿长得跟程青松复制粘贴似的，一度让人怀疑啊，程青松之所以能在圈里存活，就是为了给人家太子当挡包的狸猫用的。而辛奇这个名字不仅在国内查无此人，甚至连生平介绍都一夜间消失在了互联网上，这明显是心里有鬼啊。而更反常的是，所谓于朦胧的家属突然在几天后发出了声明，要求网友们不要再关注此事，希望大家相信警情通报里写的醉酒意外坠楼，字里行间想要翻篇的意图满满，但怎么看都不像是痛失独子的母亲能写出来的，就更别提现在警方通报根本没出现，本来应该主持正义的官方却像失了声啊。对，倒是有时间把小红书平台给警告了，说他们现在呢上面各路信息流传太广，对中国的形象很不利，再不管就按境外势力罪论处。一个这么大的人还是个名人就这么消失了，真正的家属在网上求助的声音却一次次被打压，这种情况让普通人不寒而栗。在权势面前，生命竟是如此渺小，可被操控的东西甚至连绝望的哀嚎都发不出，再多的爱国教育也没有这血淋淋的现实更生动，这是网友心态崩了的主要原因。漫山遍野的彻查呼喊不仅仅是关于正义，更多的是对于唇亡齿寒的恐惧和颤栗，你我都不发声，谁又会为我们鸣不平呢？而事情的真相或许已经藏在了这些线索里，急切澄清事情真相的工作室充满了矛盾点的口述，装作透明人的所谓朋友，全副武装对网友们禁言封号的各路平台，这一切就像一张细细密密的网，让人喘不过气来。这背后不仅是老百姓对于政府公权力的不信任，也暴露了中国所谓大国的安全感不过是空中楼阁。这么多的摄像头，除了找老百姓别扭的时候有用，其余基本是瞎的。 央媒越是发声，让老百姓淡忘此事，百姓的恐惧便更甚。牢笼里的保护不过是待宰的羔羊，中国人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迎来真正的自由？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中国网友为什么此次如此团结的要查出一个真相呢？你们觉得这位男艺人的离世真的是意外吗？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敢不敢？下次见，拜了拜。